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实在是有许许多的事，我们常常的来亏欠你。我们常把你不喜悦的事和物掺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求主怜悯，求主你用你宝血来厚厚的涂抹着，跟你接近我们，用你的道归正我们，让我们有颗分辨的灵，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遵行主你的旨意，活出你的样式。主，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面的三章，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看见，是我们的信仰是不能掺杂的，无论在任何时候。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问题，也是历史历代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被神一次又一次的管教，甚至有的被神丢弃，很大程度上都是出在了这个圣洁上面。所以这个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当回事，觉得经常发生的事儿，大家都在做的事儿是对的，甚至习以为常麻木。所以我们是绝对不能掺杂的，只要掺杂，我们的生命就污秽，变得不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看到但以利还包括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想到当时那个时代是神惩罚管教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在大多数人都在受这个世俗的影响，但是这几个人能够持守神的道，能够站立得住。无论是在小事上吃饭的问题上，还是在大事上不敬拜别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他们都是能够站得住的。这是我们真的应该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圣圣洁洁的，守洁心切的，每天到神面前，这样我们所做的神是悦纳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保守的。前面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一个梦，神界的第一个梦告诉世人，这个地上的政权终将要灭亡，走到尽头。而且借着第一个梦，神把但以利抬高成为他们的宰相。那现在第四章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做了这个梦以后，尼布甲尼撒在全国，就是各方各国各族人的面前发了一个诏书来做为神做见证。所以整个第四章其实就是但以利在众人面前，在普天之下为神做了一个见证。尼布甲尼撒，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小于住在全国各地各方各国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那么这个宣扬是他以发诏书的形式向全地，这个全地是他所统治的那个领土，他统治领土非常大，包括一些附属的国家，所说殖民地，那么各方各国各族人都要知道。所以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见证，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有这样的大影响力，因为他是个王，他可以用他的这个权柄，用他的这个权力向全地发诏书来见证神在他身上发生的这样一个神迹。那么他首先是第三节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从到万代。首先是赞美神，颂赞神，承认神的权柄，神承认神是永活的神，他权柄从到万代，他的国是永远的。那下面他就叙述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颂在殿内。那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这个梦他 做了以后的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梦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梦。那么第六节说，所以我降旨照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一次他没有把这个梦忘掉，是直接让他们把这个梦讲出以后，让他们去解。说于是呢，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在前面第二章第五节是他说的，我把这个梦忘了，你不仅给我解梦，而且你得把这个梦告诉我，这是很难的一个题。但是现在呢，他这个题已经没有那么难了，他把这个梦讲出以后让他们去解。第八节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灵的灵，神圣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沙，因我知道你里头有神圣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详解告诉我。很明显那些术士是没有解开的，那些术士当时说，你只要把梦告诉我，我们就可以解开，但是他现在把这个梦告诉他，他们也解不开，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交鬼的，神在这里面介入。那么一些教鬼的人他能不能解梦呢？有的确实能解梦，但是那是神给他的权柄，这个时候神把这个权柄拿回来，那么只有神的灵，属于神的人来解这个梦。说他里头有神圣的灵，将梦告诉他说，然后说我知道你里头有神圣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二节就提到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只有认识神的人才有真正从神而来的智慧。世上说人所谓的智慧，那只不过是一个小聪明而已，他并不能参透万事。但是这儿提到十二节提到，我们再看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他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说不信神的人他看圣经看不懂，不真正信靠神的人看圣经看不懂，他仅仅是可能是故事书历史书，但是圣经里面神的话这个背后属灵的意义他不明白，他反倒以为是愚拙的。所以这些事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那就是真正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与文化程度真没有关系，有的人博士后他似乎能够看懂，但是他们真的看不懂。有许多的神学家不一定是信神的，好多不信神，他们研究圣经，人们也把他称为神学家，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书籍出现乱七八糟好多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要参考圣经以外的书，我们看的时候一定要心里面多留意，要参考以圣经为基础，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些一定是不合神心意的。说尼布甲尼撒知道这个但以理是属神的，里面有神圣的灵，知道他能够参透万事。特别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十节也提到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我们真正信神，靠着神，跟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深奥的事我们都可以明白。这是我们真是感谢神，在别人看我们，我们是愚拙的，但是 我们在神眼里面，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有智慧的。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他下面把他的梦要叙述一遍。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影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个梦一会儿要讲解，所以我这儿就读一下过去。第十三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冬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铁路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湿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气息。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发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他把这个梦叙述完以后，他第七十七节说的，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看见一个守望者那就是那个天使发出的命令，也是圣者，是神发出的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最后尼布贾尼撒神明白了神的心意，神透过这个梦要让人们知道，让世人所有人知道，神是有主权的，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愿意给谁就给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赐福谁就赐福谁，啊，这是神的主权，这也是神这个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其实神在地上行神迹，最终的目的是让世人都知道，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第十八节说，这是我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撒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神圣的灵。圣神的灵，唯独说只有但以理，那么多人，那尼布贾尼撒统治的领土非常大，除了他本土周围还有其他的附属国，所以那么多普天之下那么多的人，只有但以理。因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有圣神的灵，有神的灵。这是尼布贾尼撒看到的，因为他前面做过一个梦，他知道他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其实在世人当中可能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好多世人看不明白的事儿，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是心里面清楚的，包括现在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地震、饥荒、瘟疫、战争等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第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当但以理听了这个梦以后，他惊讶，这个惊讶就是特别惊奇，特别困惑。这个困惑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而是说这个梦讲出以后，知道尼布贾尼撒会经历的一场风暴。心意惊慌就是这是个噩梦，这是个凶兆，梦里面这是个凶兆。惊慌他不是说啊，他怕担心讲解这个梦，尼布贾尼撒会怎么样，会担心自己的性命。我想这个他不会担心，因为他前面他经历过啊，宁可不吃那些他赐给的膳食，他的三个朋友宁可不要自己性命，也要守住自己的这个底线。 们说当时说那三个朋友时候没有提到但以理，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注意没有。我这差一点，当时提到那三个朋友在经历那个神迹的时候，没有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但以理。那但以理在不在现场呢？但以理有没有像其他人也拜那个王拜那个景象呢？这里面没有提，但是我们相信但以理绝对会不会去拜那个景象啊，这我们要我再差这么一点。所以但以理他不会担心也不会害怕，因为讲了这个凶兆以后，这个尼布甲尼撒会 对他怎么样。那王就说呢，王可能就有这样一个顾虑，怕但以理有这样的顾虑，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说你不要害怕，不会因为你讲解以后我降罪于你。那伯提沙撒回答说，但以理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因为这是个凶兆，是个噩梦，所以但以理说，但愿这个梦归给那些恶人。也就是说，但以理让尼布甲尼撒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梦。下面的讲解没有恶意，他又如实的把这个梦讲出来。那么应该让这个恨恶王的人来做这个梦，就是安慰这个王的，说这个梦应该是让恨恶你的仇敌来做这个梦。梦里面的凶兆应该是让王的仇敌来承受，他这样安慰这个王。第二十节说，你所借的树借长，那但以理又把他的梦复述了一遍，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那下面他有讲解说，二十二节，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那个树高高大大的树，顶贴的树，就是这尼布甲尼撒。说你的威势健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这暗示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骄傲自大。树长到会顶天，那么当时创世纪里面那些大普天之下是一个口音，一个口音就算一个民族，那么他们骄傲到一定程度下建一个塔，借着这个塔要顶到天上，这是人的骄傲，暗示这个尼布甲尼撒是骄傲。下面会提到他为什么骄傲。二十三节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这树砍伐毁坏树木树，这树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冬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湿草，直到经过其期。在尼布甲尼撒叙述这个梦的时候说十六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就尼布甲尼撒在那段时间，他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没有人的心智，是一个兽心。人们猜想尼布甲尼撒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不管怎么样，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说这儿，但以理又把这个梦境重复了一遍。下面二十四节他就解。说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这是出于神，就下面要发生事，这是完全是出于神，神要把这样的事降下来。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眼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铁路敌视，且要经过七七。那么就是尼布甲尼撒要离开王位，离开人群，到野外独自孤独的去生活，和野兽在一起过着那样的一个生活，不是一个常人非正常的人的生活，也可能值得他失去正常的理智。这儿的七七是个完全数，这个七呢 在原文里面常常就是年呀、月呀什么，有人说这是七年，那么七年七月多少呢？这儿没有说，我们起码可以认为这个七代表着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尼布甲尼撒在野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过着这样一个废人的生活。说等你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从流树东，等你直到主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七七结束了，什么时候满足这个期限了，就是什么时候你尼布甲尼撒知道了，认识到了这个至高者这个神他的主权，知道他的全能，那个时候他的国位仍然富贵于他。树东重柳，这树砍掉了，树东还是重柳，那说明还给他留下了性命，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复原，给他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从这儿来看，神定下这个契期，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决定于尼布甲尼撒他的一个认识程度，所以这里面是双方面的，神知道他什么时候，那神定第二次这个期限。所以这个神给人机会，神给尼布甲尼撒机会，今天也神给我们世上所有人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认识到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神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神是愿意拯救怜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到他面前，那么是前面就会挪去，我们遇到的环境神就挪去了。下面二十七节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什么意思呢？这儿但以理就劝诫这个王说，你如果行公义，好怜悯，弃绝罪恶，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就是神的旨意可能就不会立即降在你身上。那下面我们看但以理是怎么去回应这个但以理的劝诫，回应这个解梦的这个情况。说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这是他自己叙述，说这件事临到了他。什么时候呢？过了十二个月。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十二个月是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是已经很长了。我们看到这个神啊，是给足了机会，把这个机会给了足足的。神等了他十二个月，让他那个认识到神是掌权的神。但是他这十二月他做什么呢？他是游行在巴比伦王宫的，在他的宫里面是游行，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悠闲，所以他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当时着急害怕，但是他没有真正放在心里，他没有把但以理的劝诫放在心里。这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存在的问题，当其他弟兄姊妹劝诫我们的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当回事。这是人啊，这个人的血气，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但以理这件事情，但以理和给尼布甲尼撒解这个梦，发生在尼布甲尼撒这个事情，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个警醒。然后呢，这个三十节，尼布甲尼撒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说这个话，上面神说，直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就会挪去。他现在这个十二个月这么长时间，他没有认识到，所以他在现在还大言不惭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我们从前面那些经卷我们可以看出来， 尼布甲尼撒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权势，那是神给的，神要使用他，神要让全地人知道神的大能，但是他不知道背后的神的这个力量，不知道神的介入，他以为是自己的本事。今天也是如此，好多人这个家财万贯觉得是自己的本事，他真的不知道背后有神的怜悯，神的恩赐。这是人的脚，这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脚。说他二十二节说，你的位是借杖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三十一节，这个话正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话还没说完，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食草如牛，且要经过其妻，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只等到神的全能，所以上面的梦下面应验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是出于，也许是天使，也许是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人狂傲的时候啊，这个就是突然降临，灾难突然降临。前面给了十二个月的时间，神在忍耐，神怜悯，但是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神的忍耐到极限的时候，那么灾难会突然降临。降临耶稣基督是突然会来，人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突然就来了，突然来是人们意想不到。其实来之前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来，所以这个从头而来的一个大头棒喝领到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大头一棒，话还没说完，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让他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愿意把这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完全是神的他的主权。在那个正言书里面提到，就是说骄傲在跌倒以先，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就是人骄傲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栽跟头的啊，这是神定下的旨意。第三十三节说，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食草如牛，身被铁路的士，头发长长好像鹰的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的爪。当时这话，当时就是在说话的那一刻，在天上的声音出现的那一刻，尼布甲尼撒还没有讲完，马上应验，立即执行，就这么快啊！神的降法就这么快。在旧约时代，那个神降瘟疫的时候非常快，等他们发现，等人做悔改，那有一次，那是最那个摩西让亚伦，你赶快去地方，赶快认罪，然后献祭，净坐满坐的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降法，神的降法时候他是不会迟疑的。神现在之所以但也是神的怜悯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好多人是不愿意抓住机会。这儿神要让尼布甲尼撒知道自己的本相不过是走兽一般，最后就是跟那些野兽同吃同住，头发长长，那个像那个鹰的毛，指甲也长长，如同鸟的爪，那个远远看去可能就是个野兽。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章八节，就是神就说这些以色列民，说你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说神说的以色列民愚昧到一定程度，就是个畜类。那畜类，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白了，就是个畜生一样。真的，我们好多时候人就是这样， 我们以为自己还这个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有那样的想法，我们好像比其他的动物高过许多。其实好多时候真的我们就是一个兽类、畜类，我们还真的还不如呢。那些小动物，那些养个小猫小狗还懂得感恩呢，但是人许许多多时候不懂得感恩。你说我们比那些动物高吗？真的不见得。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就是畜类一般，因为愚昧，人愚昧的时候就是畜类啊。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真的，我们感谢神，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到神的面前，神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变得不再愚昧，所以我们不在那个畜类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有这样非常高贵的身份。第34节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当这些过去，就是当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的时候，神说是你什么时候认识到什么时候过去。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举目那就是定睛在天上的时候，认识到神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一切又富贵于他，聪明富贵于他，他就开始赞美神，他认识到这是永活的神，活到永远的神。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从上面24到这个33节这一段，特别是24到27节，神并没有立即废除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位，而是要他学习功课，直到神的主权，直到神的公义怜悯，承认自己的卑微有限，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弃绝罪恶。如果做到这些，神就再一次把恩典领导他。那么28到33节，就是我们看到，虽然神借着这个梦提醒尼布甲尼撒，但他并不愿意放弃属世的荣华，最后终于因为自己的骄傲遭到神的惩戒。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的，所以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就像我们寄居在别人家里面一样，我们要顺服执掌掌权者，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当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当发生这样的张力，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更不能因为贪图一时的荣华、一时的好处，失去永远的福分，这是对我们的提醒。那么34节，终于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说我们是要定睛在天上，不要定睛在地下，眼睛要往高看，不要往下面看，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不要定睛在人的身上。我们看人看地上，我们一定会跌倒的，一定会软弱的。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信心就从神而来，我们再一次能够起来啊！这是我们对我们的提醒。第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是尼布甲尼撒对神的一个非常深的认识。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地上所有人，凡有血气的都算为虚无，算为虚无就是都算不得什么，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微不足道。真的，我们在神面前就像还不如蚂蚁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们是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地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手里面所有的一切，我们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给的，没有什么可夸的。认识到至高的神，我们就会谦卑下来。下面说是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天上的万军那是天上的使者，是天使，地上的居民是世人，这也包括就是所有的受造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界，在这 所有的被造物当中，神说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神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阻他。我们没有任何人，包括天上的天使，我没有这样的权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说上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他的权柄，他的权能。当这个尼布甲尼撒承认了神有绝对的主权以后，国位就恢复了，神是答应过他的。第三十六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这如果是为我国的荣耀后面加一个逗号，我们就更好理解了。说的为了他的国的荣耀，那么这个王的威严、王的光耀又再次复归于他，又神又给了他。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了，而且加增了，甚至又给了额外的恩典。三十七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叫为卑。这个认识真的很深很深。说神是那个天上的王，就是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是诚实的。说神做这些事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思，神是诚实的、公平的，这是他对神的认识。他说最后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叫为卑，他知道他是骄傲的、狂妄的，最后神让他加为卑。这一切是神做的，不是他自己能做的。我们人说，我们靠自己说，我们想谦卑，你谦卑不下来，因为人的本性是骄傲的、自大的，你谦卑不下来。那些不信神人，你让他谦卑，他谦卑不下来，他也知道谦卑，那是他口头上的说的，真正他谦卑吗？我们从新闻里面看一下，是谦卑吗？嘴上一套，手里面一套，他谦卑不下来。我们看他树上所结的果子就知道。那唯有信神以后，神使我们谦卑。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神透过他的能力、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我们才能够谦谦卑卑到他面前。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能够让我们降为卑，说神可以使人骄傲，也使人降卑，这是诗篇七十五章七节说的。那么第四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四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领受，我想弟兄姊妹们根据自己的经历领受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看见。给我的看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首先要认识神，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很难认识自己。即使不认识神的人根本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自己里面这些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做出来的，凭着学习行事。所以认识神以后，不仅认识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好，我们和周围人的关系一定会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里面有爱，神是爱。第二问题是我们要真的要谦卑，这个谦卑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的，不是可以装的。人可以装得很谦卑，其实他的心根本没有谦卑下来。我们的心之所以能够谦卑下来，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我们信神以后，神在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耶稣。耶稣是谦卑的生命，是虚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学会虚己，前提是和神的关系要搞好，要认识神。第三方面，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神提醒尼布甲尼撒以后，尼布甲尼撒没有做到，在那给了12月时间，12月时间他仍然活在这个虚华当中， 追求着世，贪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神会供应我们，我们不要贪恋，贪图的结果一定是离开神。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我们虽然信了神以后，只要哪一天我们把金钱看得特别重，把这个权力看得特别重，把世上这些罪的这些享乐看得特别重的时候，最后一定是离开神，离神越来越远。第四方面，我们就真的要认识到神是公义的神。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刚信主以后读圣经的时候，觉得不理解神为什么在旧约时候打打杀杀，动不动就把他们惩罚了灭了，但是我们忽略了灭的原因背后的神为什么这样做。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做错事，人不公义，人用所谓的公义做不公义的事，但是神不是。神的公义背后是神的怜悯，所以神是怜悯的神。神之所以现在忍耐我们，不经常得罪犯罪亏欠神，但是神仍然是忍耐我们。虽然神透过他的管教提醒我们，让我们学功课，让我们再次回到神面前，但是神的怜悯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神的忍耐也是有限的，这第五个方面，神的忍耐是有限的，神不是无限忍耐的神啊。有时候听到有些弟兄怎么说神是无限忍耐的，不是的，无限忍耐，如果是无限忍耐，那耶稣基督可能永远不会再来。所以神是忍耐是有限的，当他的忍耐到头的时候，当他怒气发作的时候，那么审判就会临，一定会临到，耶稣基督一定会来。第六方面，我们常常遇到环境，我们常常被神管教。我们陷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因为不认识神，就会发牢骚、发怨言，问神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在这个时候要问问自己，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定是我们自己出现问题了。我们遇到环境，神管教我们，这实在是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他的儿女，他管教他干什么呢？我们不会管教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所以神管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还没有丢弃我们。如果神哪一天是任凭我们，我们做什么事神都不管了，那我们就惨了，我们可能就和神没什么关系了。所以现在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在这个地上有不少的人神已经任凭了，包括一些弟兄姊妹，神是知道的，神知道，神不是故意任凭，神是有怜悯的，神知道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是已经远离神，特别是在异端里面，特别是不作为的，明知道不给做还去做，明知故犯，可能会落入这样任凭的一个光景大众啊，是可能。所以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学到了好多的功课，那弟兄姊妹可以还有其他的看见。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够读神的话语，我们这也是神的怜悯，神透过他的话，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归正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真正能够每天这么喜喜乐乐的在平安和喜乐当中和神在一起，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见他的面。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